报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2月8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和德国总理讨论乌克兰危机，建议美国人离开乌克兰。
美国疫情走向新常态，中国白色是封城。
美国批准1亿美元对台军售案，强化台湾导弹防御。
美国国税局将放弃推行面部识别身份验证方式。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国防部周一表示，已经批准对台湾出售1亿美元的设备和服务，以加强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应对来自北京越来越大的威胁。国防安全合作局在一份声明中说，对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升级将有助于提高守援对象的安全，并协助维护这个地区的政治稳定、军事平衡、经济和进步。有媒体表示，拜登政府在北京冬奥期间宣布这个消息可能有战略上的用意。一些分析人士担心，在冬奥后，中共可能企图用武力夺取台湾。最近几个月，中共战机也更频繁地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外交部说，这是拜登政府任内第二次对台军售，充分展现美国对台湾国防需求的高度重视，并延续近年来对台军售常态化的政策。
为了缓解俄乌紧张局势，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一访问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马克龙告诉普京说，他希望会谈能够带来针对乌克兰问题的有用的回应，可以避免战争，并建立信任和稳定。普京则表示，俄罗斯和法国对欧洲安全领域正在发生的事情有着共同的担忧。马克龙说，对话是必要的，因为这是唯一有助于在欧洲大陆建立安全与稳定背景的事情。在访问俄罗斯之前，马克龙表示，今天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目标显然不是乌克兰，而是澄清与北约和欧盟共存的规则。马克龙周二将访问乌克兰。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局势过于复杂，不能指望在一次会议上取得决定性的突破。在华盛顿，总统拜登在接待德国总理舒尔茨时表示，他们正在步调一致地解决俄乌危机。目前，俄罗斯已经在乌克兰边境部署了超过10万名士兵。普京否认计划入侵乌克兰，但是表示，如果其安全要求没有得到北约和美国的满足，准备采取未指明的军事技术措施。
美国和日本7号宣布达成协议，减免川普时期对日本进口钢材征收的关税。协议将允许每年大约125万吨的日本进口钢材免征关税。去年，华盛顿和欧盟达成了类似的钢铝关税协议。美国官员表示，这些协议是美国与盟友联手打击华盛顿所说的中共的不公平做法努力的一部分。这项协议将在4月1号生效。美国官员说，协议要求日本采取具体步骤，打击全球钢铁产能过剩。这种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中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声明中说，协议的宣布建立在我们和欧盟达成的协议的基础之上，在抗击中共不公平的做法，并为美国家庭、公司和工人营造一个更具竞争性的全球经济之际，将进一步帮助重建我们与世界各地的盟友的关系。
美国两家最大的廉价航空公司精神航空和边疆航空已经统一合并，旨在打造成美国第5大航空公司。两家航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周一在纽约市宣布了这项合并计划。此前，他们的董事会已在周末批准了这项交易。这笔交易价值66亿美元，由边疆航空控制合并后的航空公司 51.5% 的股份，精神航空控制其余的 48.5% 的股份。精神航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泰德·克里斯蒂在宣布这笔交易的声明中说，这项交易的核心是创建一个积极进取的超低票价竞争者，以更好地为我们的客人提供服务，扩大我们团队成员的职业机会，并增加竞争压力，从而为飞行公众带来更有利于消费者的票价。这次合并将是自2016年阿拉斯加航空与维珍美国航空合并以来，美国大型航空公司的首次合并。精神航空和边疆航空的高管们表示，合并后的航空公司将在票价上挑战美国4大航空公司。 在周一的早盘交易中，星辰航空的股价飙升了 14%， 边疆航空的股价上涨了 1%。
美国财政部将放弃备受争议的使用面部识别技术的身份验证方式，因为推行这项技术的计划引起了广泛的担忧。批评人士针对 IDMe 公司参与敲响了警钟，他们警告说，让一家私营公司获得这么多生物识别信息的本身就是非常有风险的，并指出很多面部识别系统都存在严重的种族和性别偏见。来自两党的多名议员都公开谈论这个问题，并表示反对这种做法。联邦参议员怀登在周一的一份声明中说，财政部已经做出了明智的决定，只是国税局按照我今天早些时候的要求停止使用有争议的 IDMe 身份验证服务。我明白这个过渡过程可能需要时间，但我认为政府已经认识到隐私和安全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任何人都不应该被迫接受面部识别来获取关键的政府服务。周一早些时候，很多议员都向美国国税局发出信函，要求国税局承诺不会使用任何面部识别技术来进行身份验证。
美国司法部周一表示，已对中国电信公司海能达与摩托罗拉系统公司的前雇员合谋窃取摩托罗拉的数字移动无线电技术提出刑事指控。文件显示，摩托罗拉公司通过多年的研究和设计开发了 DMR 技术，这家公司在美国和其他地方营销和销售无线电对讲机。起诉书说，总部设在中国的海能达通信公司招募并雇佣了摩托罗拉公司的员工，并指示他们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从摩托罗拉公司获取专有和商业秘密信息。起诉书说，在仍受雇于摩托罗拉时，一些员工从摩托罗拉的内部数据库中获取商业秘密信息，并发送多封电子邮件，描述他们在海能达使用该技术的意图。起诉书还说，海能达公司向被招募的员工支付的工资和福利高于这些员工在摩托罗拉的待遇。这份起诉书指控海能达共谋盗窃商业机密，海能达公司和其他人还被指控拥有或者企图拥有被盗商业机密的个别罪名。如果被定罪的话，海能达将面临相当于被盗商业价值机密三倍的潜在刑事罚款。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将在考虑美国量刑指南和其他法定因素之后决定判决。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银报告说，为了对抗通胀，美联储今年可能升息七码，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本周一，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因监管部门的反对，芯片大厂英伟达放弃了从软银集团手中收购芯片公司 ARM， 结束了本将成为芯片行业最大规模的一笔交易。这笔交易在本周一破裂。此前，美国、英国和欧盟的监管机构就这项交易对全球半导体行业竞争的影响提出了担忧。软银集团将获得高达 12.5 亿美元的分手费，并正在年底前为 ARM 公司进行首次公开募股，以替代上述交易。这笔现金加股票的交易2020年9月份宣布时价值高达385亿美元，但是随着英伟达股价的上涨，英伟达的市值飙升，这笔交易的价值在去年11月份科技股逆转之前曾经达到870亿美元的峰值。
脸书母公司 Meta 昨天宣布，彼得泰尔将从脸书董事会卸任。泰尔是这家社交媒体巨头最早期的投资者之一，也是他服务时间最长的外部董事。据说泰尔认为现在是离开脸书董事会的时候了。泰尔打算把他的重心放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帮助支持前总统川普议程的共和党候选人。泰尔作为硅谷顶级风险资本投资者之一发家致富，他从2005年以来一直担任脸书公司的董事。他2004年8月以50万美元的价格购入脸书的股份，成为脸书的第一名外部投资者，这笔股份为他带来了几亿美元的获利。
据彭博社周一报道，苹果公司已经收购了伦敦的 AI Music， 这是一家使用人工智能生成个性化配乐和自适应音乐的初创公司，收购的交易已于最近几周完成。 AI Music 使用免版税音乐和人工智能创作定制音乐。这项技术能够生成根据用户交互而变化的动态音轨，比如视频游戏音乐会根据情绪的变化，锻炼期间的音乐可以根据佩戴者的心跳而改变，从而适应锻炼强度。 AI Music 成立于2016年，在交易之前 AI Music 约有20几名员工，现在 AI Music 网站已经不复存在。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和德国总理舒尔茨周一在白宫会晤，讨论遏制俄罗斯可能入侵乌克兰的议题。拜登建议身在乌克兰的美国人离开乌克兰，因为在俄罗斯可能入侵的情况下继续留在乌克兰面临暴力风险。请听报道。
12月在柏林就职的舒尔茨和拜登在会谈开始时强调了两国之间的紧密关系，但他们对援助乌克兰采取不同的方法。美国向乌克兰政府运送武器，德国运送了5000顶乌克兰要求的钢盔，同时坚持其不向冲突地区输送武器的长期立场。拜登表示，两国正密切协同进一步遏制俄罗斯在欧洲的侵略。舒尔茨说，我们是最亲密的盟友，正在紧张合作。这两个北约成员国对加强北约部队在北约东部地区的阵地表示支持。美国下令增兵波兰和罗马尼亚。舒尔茨星期天说，他对加强立陶宛境内一个德国领导的战斗群持开放态度。另一个潜在的争议点是德国对俄罗斯能源供给和北溪二号输气管道项目的依赖。这条管道已经建成，但没有使用。美国表示，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条管道就不会开通。舒尔茨来美前对德国公共广播联盟 ARD 说，在输气管道问题上，我们考虑了所有措施，没有排除任何事情。除了俄罗斯乌克兰的冲突以外，拜登说，两国领导人还讨论中国构成的挑战、巴尔干半岛西部投票权力的稳定性以及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议题。在会后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拜登建议身在乌克兰的美国人离开乌克兰。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目前大约还有3万美国人居住在乌克兰。随着莫斯科在乌克兰边境继续加强军事集结，美国几周来一直在就俄罗斯可能发动袭击提出警告，并开始减少美国驻基辅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首先让非必要工作人员和家属离开，同时敦促其他美国公民乘坐商业航班离开乌克兰。拜登周一表示，他承认俄罗斯有能力对其邻国发动入侵，但他说他不确定俄国总统普京是否已经做出了决定。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据美国银行在最新的报告中预测，美联储为了对抗近40年最大的通胀，很可能在2022年升息7码，2023年还将升息4次，主要反映1月份美国工资同比跳升 5.7%， 创下近15年来新高。请听报道。
在最新的一份美银报告中预测，期货市场一般预期美联储2022年会升息4码，联邦基本利率升到 1% 以上，2023年会再升息3码以上，利率达到 1.8%， 2024年3月利率为 2.4%，然后美联储才会结束整个升息循环。美银对美联储升息的看法比市场更激进，预期美联储在整个升息循环中将升息17码，联邦基本利率将升到 4.25%， 其中2022年将升息7码。主要的着眼点是早期的快速升息将可以更有效地扑灭通胀的星星之火，而不急不慢的升息态度反而不易浇熄膨胀的猛火。去年12月，美国通胀同比激增 7%， 远远超过美联储 2% 的政策目标，凸显了美联储去年维持2020年3月以来一贯的宽松政策，已经助长通胀温度越发不可收拾。而美联储此时转趋紧缩已有政策落后的嫌疑，加速下猛药升息或已经成为美联储不得不做的抉择。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期货市场预测， 美联储在三月升息两码的几率已经升到近 30%， 反映出部分市场参与者逐渐认同美银的主张。不过，部分专家担心过快的升息将导致市场短期大幅度的波动，反而造成了经济动荡的乱源。美银主张，由于拜登政府推出数万亿美元的刺激政策，已经引发史上罕见的通胀大海啸。美联储此时已经被困在通胀的陷阱之中，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积极快速升息。以上新闻由薛然播报。
COVID-19 肆虐全球已经两年多，美国新泽西州和特拉华州都将在近期结束学校口罩令。两位民主党籍州长的决定标志着这波 COVID-19 疫情已经在消退，美国正在走向新常态。以下是全球各地近期的疫情与相关发展，请听报道。
中国在 COVID-19 疫情下举行北京冬奥，广西百色市爆发本土疫情，百色市7号起实施全员居家隔离，成为虎年中国第一座封城的城市。香港 COVID-19 疫情转趋严重，7号新增614例确诊，较6号倍增。日本东京 COVID-19 疫情持续发烧，7号新增12211例确诊病例，创周一新高纪录。目前有消息指出，在东京等13地实施的重点措施可能延长3周。即便 COVID-19 确诊病例攀升，德国多个邦仍准备松绑防疫限制，主因 Omicron 变异株在拖垮医疗体系量能的疑虑逐渐减轻。澳洲政府将在自2月21号起对已接种新冠疫苗的国际旅客重新开放边境，结束两年来的严格管制措施，期能解决观光业困境，重振移民数量，并提振国内经济。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 CDC 7号表示，鉴于 COVID-19 疑虑，建议公民勿前往日本、古巴、利比亚、亚美尼亚、阿曼和刚果民主共和国这6个国家。新泽西州州长周一2月7日宣布，新泽西州将在3月7号正式取消学校的口罩令。特拉华州州长约翰·卡尼当天也宣布，将从2月11号开始解除该州的口罩令，但学校的口罩令将延续到3月31号才能结束。加拿大与美国自1月中旬起实施跨境 COVID-19 疫苗强制令，要求往来两国边境的卡车司机必须接种疫苗，数百名卡车司机因此组成自由车队抗议。渥太华市长6号宣布紧急状态，以助应因司机堵路导致市区多处瘫痪情况。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则说，政府不会退让。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官员说，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北京没有达到承诺，华盛顿正失去耐心。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2月8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把33家中国实体加入出口管制清单。
美国新任驻日大使会晤日本防长，谈联手应对中俄。
彭帅最新受访 WTA 表示，没有减轻对他的安全担忧。
带火星样本返回地球，洛克希德马丁拿下 NASA 合约。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7号首次在防卫省与美国新任驻日大使伊曼纽举行会谈。岸信夫谈到中国试图片面改变现状、台湾局势、朝鲜频频发射导弹、俄罗斯大军逼近乌克兰等问题时指出，空前的紧张感升高。岸信夫说，自由、民主、法治等价值观是日本和美国一直很重视的，两国一定要坚决守护才行。伊曼纽表示，今后三年的美日合作将决定未来30年的美日两国的地位。他们认为这项会谈的时机很适当，正好让世界看到美日两国拥有强固的同盟关系。美国驻日本大使曾经悬缺约2年半， 伊曼纽1月23号到日本上任，2月4号他到日本首相官邸拜会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两人就中国和朝鲜局势交换了意见，并有共识，美日两国将持续紧密合作。伊曼纽曾任国会议员，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时期担任白宫幕僚长，他也曾经担任芝加哥市市长。日本媒体指出，在与中国的竞争日益剧烈下，伊曼纽将成为美日桥梁，深化同盟关系。
俄罗斯已在乌克兰边界附近部署超过10万部队。针对乌克兰危机，拜登上周下令近3000美军潜伏东欧，保护北约的东翼，应对俄国可能对乌克兰发动的攻击。增援美军上周陆续启程前往罗马尼亚和波兰，以让盟邦安心。同时，德国也表示考虑增兵立陶宛，预计将有约1700名美军部署在波兰。这些美军主要来自驻守美国布拉格堡的第82空降师，同时1000名驻德国美军也将东移前往罗马尼亚。7号清晨，有2架美国军事运输机降落在波兰东南部里兹索夫加西卡恩机场。一名机场员工告诉路透社说，预期稍晚还会有3架美国军事运输机抵达。一名波兰军方发言人预计当天将有更多美国军机抵达，但是没有说明确切的架数。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鲍尔7号说，为了防止俄国在计划举行的军演之后继续将部队留在白俄罗斯，北约正在考虑增加在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的驻军。
因指控中共政府前高层官员性侵而一度被失踪的中国著名网球女将彭帅，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又一次引起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他不仅和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以及运动员委员会前主席考文垂在北京见了面，并在北京的奥运俱乐部一起共进晚餐，而且还在中共奥委会官员的陪伴下接受法国《队报》的专访，再次否认曾经指控他人对他性侵。周一，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重申，彭帅在最近一次采访中否认指控任何人性侵，但没有解决 WTA 对彭帅安全的担忧。 WTA 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史蒂夫·西蒙周一在一份声明中说，无论是接受采访还是参加奥运会，看到彭帅总是很好，但是 WTA 仍然呼吁有关当局对这些指控进行正式调查，并让 WTA 有机会私下跟彭帅会面讨论他的情况。西蒙说，我们继续坚守立场，我们的想法与彭帅同在。
美国欧盟能源理事国官员4年来首次会晤，他们面对在俄罗斯威胁侵略乌克兰之际，如何加强天然气供应的短期当务之急，以及如何减缓气候变化的长期问题。在周一的华盛顿会议之后，国务卿布林肯说，我们正在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以及能源领域的利益方协调，议题包括在俄罗斯关闭管道或者挑起打断向乌克兰供气的冲突的情况下，如何最好地分享能源储备。莫斯科已经威胁说，如果西方因为俄罗斯进一步侵略乌克兰而实施经济制裁，俄罗斯将切断对欧洲的供气。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兼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专员何塞·博雷利说，这场危机一直在推动跨大西洋团结，由于这场危机，欧洲有可能更加依赖美国的天然气供应。美国总统拜登誓言，如果俄罗斯与乌克兰的紧张关系造成天然气供应被打乱，美国将帮助欧洲从美国和其他国家找到更多的液化天然气。
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将于11号在墨尔本举行。悉尼晨区报今天刊登报道，这次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的焦点之一是如何反制中共和朝鲜等国家所发动的假消息攻势。此外，也会讨论如何让印太地区各国获得更多 COVID-19 疫苗，以及东加火山爆发后的人道救援问题。报道中提及，澳洲将会提醒四方安全对话国家，在关注乌克兰危机的同时，更需要顾及印太地区事务，包括中共把南中国海军事化和威胁台湾等，才是四方安全对话的优先焦点。悉尼晨区报还提到，在美国政府处理乌克兰危机的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仍然抽空来澳洲参加会议和访问斐济共和国。对此，澳洲国立大学国家安全学院院长麦德卡夫认为，这是美国释放出讯息，强调 美国重视四方安全对话和印太地区。据澳洲金融评论报今天报道，布林肯将于明天抵达澳洲，并和澳洲总理莫里森会面。
美国宇航局 NASA 7号表示，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航太部门拿下了合约，将为 NASA 建造火箭，于2030年代将首批火星岩石样本送回地球。 NASA 在声明中说，这艘小型轻型火箭将会是第一个从另外一个行星起飞带回火星地表的岩石、沉积物和大气样本的火箭。根据 NASA 的说法，这项合约价值可能高达1.9亿美元。NASA 计划最快将于2026年展开任务，将这艘小型火箭送上火星。火箭将搭载负责搜集毅力号采集样本的另一辆子车。这些样本一旦进入火箭，火箭就会起飞，并将它们送入绕行火星的轨道，接着在另一艘发射至火星轨道的太空船的协助下，完成返回地球的最后一步。这艘太空船和搜集毅力号样本的探测车都是在欧洲太空总署的指导下研发而成。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把33家中国实体加入出口管制清单，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日经亚洲评论周一报道说，韩国将创建一个芯片工程师数据库，以监控他们进出韩国的行程，防止关键技术落入外国竞争对手的手中。要求列出在电池、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器、船舶和钢铁等12项在国家核心技术方面具有先进知识的人员名单。企业和研究机构将为符合这些标准的人员登记，韩国政府则追踪这些名单上的人员的行程。在过去的5年中，韩国发生了397起技术泄露事件。对于三星电子等依赖技术优势的巨头来说，技术泄露已经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韩国政府旨在遏制此类事件的发生。
特斯拉在2021年共向消费者交付50,713辆 Model 3，是销量最高的电动汽车。自2017年开始交付以来， Model 3已经连续4年成为全球最畅销的电动汽车。在 Model 3之后推出并开始交付的 Model Y， 去年在全球共交付410,517辆，是去年全球销量第三高的电动汽车车型。在特斯拉目前接受预订并交付的4款电动汽车中， Model 3和 Model Y 是产量和交付量最高的两款。上海超级工厂和加州弗里蒙特工厂都有生产。另外，特斯拉已经在德州奥斯汀提出了扩建超级工厂的申请，计划建设生产电池正极的厂房。
Meta 在上周向证监会提交的年度报告中披露，如果欧盟和美国无法就数据共享达成新的协议， Meta 可能会关闭在欧洲的 Instagram 和脸书。Meta 的发言人周一告诉 CNBC 说，该公司没有意愿也没有计划退出欧洲，并强调说，在往年提交的政府报告中也发出了类似的担忧。欧洲和美国正在制定一份新的数据共享协议，以允许个人信息能够合法的在大西洋两岸传输。之前的草案隐私护盾在2020年被欧盟最高法院否决。正在谈判的数据共享协议就是2020年的升级版本。欧洲在个人数据保护方面比美国有更加严格的法律。目前，包括脸书这样的科技公司一般依靠与客户的个人协议传送各种个人数据，但这类协议在欧洲是非法的。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拜登政府将33家中国实体列入商务部的未经核实名单，对这些实体从美国出口商那里获取产品实施新的限制，并要求希望与这些中国公司做生意的美国公司进行额外的尽职调查。请听报道。
美国商务部的工业与安全局2月7日发表声明，宣布将33个总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体列入未经核实名单。列入这一清单的公司必须接受更严格的出口管控，因为美国官员无法对其进行例行式核查。商务部说，工业与安全局未能确定这些实体的善意，也就是与涉出口管制条例物项有关的最终用途的合法性与可靠性。该局随后采取了这一行动。商务部说，无法确立这些实体的合法性与可靠性的原因，在美国政府控制之外，可能包括无法联系或找到该当事方，该当事方未能恰当展示涉出口管制条例物项的性质，或者该当事方所在国政府在工业与安全局进行最终用途调查时缺乏配合。被列入这份名单并不意味着该实体构成具体和明确的国家安全威胁或外交政策关注，但是美国公司与纳入名单的实体进行交易必须进行额外的尽职调查，包括提交更多的文件。星期被纳入名单的多数是电子公司，但是也有光学公司、一家蜂窝轮叶片公司以及大学的国家实验室和其他公司。纳入这33个中国实体后，该名单榜上有名的实体总数大约达到了175个。其他有公司被列入名单的国家还包括俄罗斯和阿联酋。美国商务部的贸易限制清单除了未经核实名单外，还有其他几项名单，包括实体名单和军事最终用户名单。商务部的行动提醒美国出口商，如果想向清单上的任何公司运送产品，他们现在需要获得许可证。同时，美方此举也提醒被列入清单上的公司必须证明自己是合法的，并且愿意遵守美国法规才能继续接受货物。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据华盛顿官员周一说，美方正在开始失去对北京的耐心，认为在最近几个月里并没有真正的迹象显示中共会努力缩小差距以兑现购买美国产品的承诺。请听报道。
周一，美国官员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采取具体的行动以兑现他在第一阶段中贸易协议中所做出的承诺。目前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保留了双方针对对方数千亿美元的产品进口实施的关税，但阻止了这两个大型经济体之间已经持续了将近三年的贸易战进一步升级。此前，中共海关的数据显示，2021年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大增至3966亿美元。前川普政府2020年1月与中方签订了为期两年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北京承诺在2020年和2021年间将美国农产品、制造业产品、能源和服务产品的进口额在2017年的基础上增加2000亿美元。但是根据统计，截至去年11月底，中国只实现了 60% 的目标。美国贸易副代表比安奇上周在一个论坛上说，很明显，中方没有兑现第一阶段的承诺，我们正在努力处理这个问题。比安奇没有列出拜登政府将采取哪些步骤要求中共兑现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承诺，但他说道，与中国的有关会谈非常困难。上周五，拜登批准了前总统川普任内对进口中国光伏设备加征高额关税的做法延长四年，而美国统计局预计周二会公布2021年的贸易数据，届时将能够对中共没能兑现承诺的情况提供具体数据。以上新闻由血染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 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